用听觉方式扯视觉艺术，如果您可以脑洞打开，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The Tai 旗下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配音主题播客节目自弹自唱。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关于文字的畅谈，而不是弹唱。我们的播客开播8年多了啊，固定隔周二定期播出，从来没有跳过一次票。我是你们的主播文川西畔东营居 Eric。虽然在荔枝 FM、网易云音乐、还有小宇宙、Spotify、YouTube 这些平台上面呢，都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但还是强烈的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自弹自唱。毕竟我们是一档独立的播客，而不依赖于任何一家平台。那我们的节目时间比较长，支持这个章节的跳转功能，并配有章节的插图。比如如果您觉得我现在说的这个片头太长的话，那就可以直接跳过。那各种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都支持这个章节功能的，比如苹果系统自带的这个播客这个 APP 就可以，不过好像小宇宙还不支持。另外我们主站地址呢是 thetype.com， 欢迎大家与我们交流与反馈，推荐使用邮件的形式。我们的邮件地址呢是 podcast@thetype.com， podcast 的拼写是 podcast， the type 的拼写是 thetype， 我们的邮件地址是 podcast@thetype.com。 如果您喜欢自弹自唱呢，也欢迎加入我们 The Type 的会员计划，因为我们这个播客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但是如果您加入我们 The Type 的会员呢，每个月将收到我们精心制作的会员通讯，里面呢有这个播客的扩展阅读，这样呢您就可以一边听播客一边看这个通讯里面的图文。那有关会员的详情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thetype.com/members 啊，请注意是个复数的 S。 那会员的费用呢是每个月的4英镑啊，差不多35块钱人民币吧，给我们主播一杯咖啡的价格。年付会员呢还有2个月的优惠。那您现在收听的呢是我们常规节目的第230期。那这一期节目呢和上期节目一样，是我们 ATAPI 国际字体协会年度的布里斯班大会的一个特辑。2024年的4月16号到20号呢，国际字体协会 ATAPI， 或者原来法语应该念成 RTB 啊，的年度大会呢在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举行。与往年一样呢，我们 The Type 的编辑团队在大会期间连日同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呢发了这个每日的速报。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每日的报道和相关内容已经汇总在我们这个 The Type 这个主站的专页上面，大家可以去点开来看。那我们自弹自唱的播客呢也与往年一样啊，采访了每年这个举办工作坊以及演讲者中说华语的发言人。那我们上期节目呢采访了李志谦、汪文和殷叶航。那么在今天这个节目里面呢，我给大家送上就采访的片段呢是采访何诗阳、刘玉梨和陶弟。有关此次大会上面我们观察到的字体排印的资讯以及趋势以及深度的评论呢，将通过我们本站的这个会员通讯啊发给我们的会员，也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会员计划。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嘉宾，按照老习惯让嘉宾做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何诗阳，我是目前是方正字库的字体设计师。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方正字库的非中日韩文种的相关工作。嗯，
何诗阳虽然是第一次参加我们这个自弹自唱的录制吧。
嗯，对的，也是第一次去 ATAPI。
但是其实我们在我们自弹自唱的节目里多次提到你的名字。
哦，对，感谢张轩的贡献。
因为张轩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对吧？然后呢，可能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是雷丁毕业的是吧？
对，我是雷丁大学 MATD 的。
哪一届的？你是？
对，2021年毕业的。
哦，然后那你加入方正是什么时候？
2022年。
但是你之前就从来没有去过 ATAPI， 这是第一次？
是的，我之前没有去过，然后有一次投稿，然后也没有，就是也被拒了，就是巴黎那一次。
好吧。因为感觉就是ATAPI 简直就像是雷丁的那个同学会一样的，每次开那个 ATAPI 的时候就爆多老师啊同学啊各界的各师兄师辈那样的感觉。
对，今年挺例外的，就是没有多少同学在场，倒是遇到了一些，嗯，就遇到了一些就是东南亚的，但是 毕竟雷丁的学生还是以欧洲或者美洲的为主。
是的，今年因为大家觉得好像是吧太远不想去是吧？
对啊，毕竟对于欧洲人来讲澳大利亚那个地儿就是发配嘛。
好吧，那么赶快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你第一次参加这个 ATP 20的你这个演讲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演讲的内容主要是讲的是一些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字的产品，以及方正字库，包括就是方正电子在少数民族文字的字体设计以及出版方面所做的工作。
其实这个讲的内容对于大部分来讲是比较新鲜的哈，就是其实方正一直在做这些事情，但是外界的人很少知道，可能在国内的话，对吧？可能汉族的朋友也很少知道，然后在国外的话，他们就更觉得就一个中国厂商为什么还会有做这样的事情，是吧？你具体跟大家讲讲。
我会关注到少数民族文字的一个初衷，是因为我本人是回族人，所以我会对于少数民族文字有就是格外的一个关注。然后在来到方正之后，我发现其实因为我跟技术部那边走的也比较近，然后发现他们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时间的工作是在整理那些少数民族文字的产品，并且也会去进行一些技术积累和整理，然后也是作为方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字体服务。但是在我加入方正之前，我几乎很难接触到这一部分，所以就也很有兴趣。然后再就是因为我在雷丁的原因，就是我会对于非拉丁或者拉丁之外的一些文种，或者说一些少数有使用人数比较少的一些文字产生一些兴趣，所以就对于方正这样的服务也感觉到就是感觉到有一些遗憾吧。因为毕竟作为这么大使用量的一个字体，因为全中国都在使用，几乎都在使用方正的字体产品，这个产品并没有去进行一个研究，或者说没有一个事情或者文章去讨论这个事情，感觉挺遗憾的，所以想利用这个机会进行整理。然后也是一点就是想法，就是说也如果从少数民族文字这个角度来讲，方正也算是一个多文种字体设计厂商。就是这样去想的话，其实也挺有意思。
对，大家就是外人都不太知道这个事情嘛，对吧？其实您做很多工作，当然了，大家也知道嘛，如果我们说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对吧？少数民族的话，我们56个民族嘛，对吧？那其实那个民族文字有非常多种，而且呢也是非常多样的嘛。比如说像壮文的话，它其实是拉丁字母嘛。像比如说藏文的话，它整个其实体系的话是更类，从排版引擎上的角度来讲，就更像南亚的那个印度类的那样的文字的排版，对吧？
对。
另外一点就是像比如说蒙文的话，它的无论是字体还是它的排印啊，它是必须是一个竖排，而且呢行转行还是从左转往右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文种。另外呢还有在国内经常说的就是维科哈，对吧？你是不是还跟大家介绍维科哈是什么？
对，一般就叫维哈科，就是维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还有柯尔克孜语，就是新疆的三个正在使用阿拉伯文作为文字的三个语言。然后因为它在中国是就是少数的还在使用的阿拉伯文相关的语言，所以它会比较区别的去处理。然后因为很多的软件，包括像 Adobe， 很多软件都对于它的支持并不好，包括一些比如说那个 OpenType 里面的语言特性，在很多软件上支持的也不好，所以一般来讲我们会把维哈科字库和阿拉伯文字库分开处理，就是独立的两个字库。
这些语言它使用的是那个阿拉伯字母，但是呢有些扩展，对吧？然后呢在它的排版的话还有一些排版引擎上的支持啊，这个的也是一样的。当然了，除了这些大的那个文种之外，肯定的还比如说一些相对来讲小的，当然比如说中国有朝鲜族，对吧？所以呢我们也是要做一些朝鲜字的。还有呢像比如说什么彝族的凉山标准彝文啊，还有这些东西，其实我们这些方正的这个产品都是有的，对吧？
对的，这些我们那个还有一些手稿在库房里，还挺好的，挺有意思的，看翻到那些东西的时候。
我这次看你那个演讲的话，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您就翻了好多手稿。
对，就是这个是我从库房里压着的文件中翻出来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早期制作这个字体的时候去找到的以前老的字体厂商的一些手稿。就比如说像湖北丹江口他们的一些字体的一些原始的手稿，或者是那种 绘出来的那种做 proofing 的那种稿子，还有以及甚至是胶片稿，甚至是用蜡纸去做校验的那些稿子，都被我翻了出来。
其实现在看起来也是很宝贵的那个研究资料就是了。
是的，其实那个蜡纸保存下来还挺难的，因为我手摸的时候我手已经黑掉了。
就很脆是吧？
对，它很容易掉色，然后也很容易晕到那个白的地方，所以它能留到现在还挺不容易的，可能是因为一直是压着，所以就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没有动过。
那其实我还更好奇的一点就是说，因为咱们原来的就是方正的解决方案一直都是字体配排版引擎嘛，所以呢就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这个封闭的一个闭环嘛，对吧？就是这方正的字体在方正的排版引擎里面啊，其实像比如说自治区的那些报刊杂志啊，甚至那些广电系统用的都排起来都很实用嘛，对吧？但是呢和国际化上面的比如说现代的一些 OpenType 特性啊，然后一些这些技术的话，可能就是有感觉结盟上会有些问题。
其实现在这个问题好很多，就是我们现在的字库包括少数民族字库都是 OpenType 格式的，包括我们的软件现在也都是在使用 OpenType 格式，然后所有的里面的排版都是依靠 OpenType 特性来支持的。就是说 OpenType 它是其实是有关于比如说维哈格或者相关的文字特性的，就如果这个软件可以正确的读取这个特性的话，那么他们就可以根据字库内部内嵌的就是 OpenType 的那个特性的设计，然后去进行正确的排版。对，其实这方面方正是有过就是去在制作的时候去咨询了很多的专家的，就是这方面包括排版的正确性以及就是软件是梳理这个东西的方法，其实是经过了很多次的校验的。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提到的 Adobe 的效果支持的不好，可能也是因为 Adobe 并没有去它的就是语言列表里面并没有去支持这方面的语言，比如说我们的语言列表里甚至都找不到波斯语，就只能找到阿拉伯语。
这个要看什么软件了，像 Illustrator 里面连简体中文都没有呢，更不要说就要去找那个什么维吾尔语了。
对，
没有。他们是都没有支持的。
对，其实如果软件能支持的话，我们自己是可以兼容，因为毕竟都是 OpenType 格式嘛。
反而在那个网页的渲染，如果你用 Halfbuzz 的那些引擎的话，可能还更好一些。
对，外部端其实效果是普遍要好的。我们目前就是去测试的时候，比如说在做维语的一些测试的时候，会发现在外部端的表现会比在比如说 Pages 或者是 Illustrator 上要好很多。比如说在 Font Google 上面就很少出 bug。
对啊，你用 Word 排就很痛苦其实。
相当痛苦， WPS 是最痛苦的。
对，所以就还有很多这种排版引擎的兼容的这个问题。对的。好啊，那在 A-Type-I 这样的国际大会上给大家讲这个事情的话，感觉怎么样？现场的反馈其实挺好的我觉得。
对，其实挺好的。我在讲的时候也再去看下面的听众的反应，就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作为一个中文厂商，其实有的听众跟我说他们还是很就是很没有就是抱很大期待，因为他们都知道中国厂商在做什么。然后当我给他展示了这些东西之后，其实他们挺震惊的，有看到 Nada 甚至捂嘴了，就是边讲就是很震惊的那个表情。尤其是我们展示了一些比如说像是蒙文或者说回鹘文这样的文字的时候。
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Nada 是我们 A-Type-I 的新任的副主席，他的全名叫 Nada Abdullah， 他平时是在迪拜，我觉得，应该是对。
他是一个大学老师，我印象中。
对，没错。然后他的母语是阿拉伯语，对。
对，然后我们给现场的观众展示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能感觉到他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而且很开心的就是有一桌，您应该记得，就是有一桌是微软的人，就坐了一桌，他们应该是也在做系统字的时候，也进行过相关的，比如说藏文的字体的开发。然后我展示的东西也得到了他们的一个老头的一个认可，其实还是挺开心的。
其实，在 A-Type-I 也很好的一点，就是因为是国际大会嘛，那各大厂商的那个代表都在，然后有些事情的话可以直接沟通和联系，对吧？
对，
但是。这个演讲的话，其实你准备还是花了很长时间准备的。
是的，就是收集资料的时间很久，因为收集资料的话，是我来到方正，就是去年的巴黎A-Type-I之后，然后我就在计划，就是今年要讲这个事情，然后就开始了漫长的搜集资料，其实就是考古，就是钻到我们的库房里面去翻各种东西，甚至包括了找到了一些，比如说藏文点阵字库的那个就手绘的一个点阵字库，还有重新绘制到藏文字体的手稿。 还有一些像阿拉伯文，就是那个维语的手稿，以及彝文这种手稿，其实都是有找到的。这其实这个工作花费了很长时间，因为平时工作很忙嘛，然后仓库就是管理也很严，所以就是每次都得去要钥匙，然后去进到里面。那么 Keynote 的制作大概花了有20个工作日吧，就是平时是工作穿插着这个制作，然后还要自己去想去怎么去讲，还有就是一些图表，就是该怎么去做，就是构思了其实挺长时间。
而且说实话，最后演讲也就才25分钟左右，对吧？你要把这个事情从头到尾，对吧？给外国人讲清楚，其实并不容易。
对，其实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就是一个打破他的一个固有印象的一个事情，就告诉他，就是中文或者中国字体厂商可能就我们做的不只是中文和拉丁，还有别的其他的一些更酷的东西。
对对对，这点非常重要。
对。
那么比如说哈，五分满分的话，你给自己的演讲打几分呢？
我觉得会打4分吧。对，我整体来讲还是比较满意的。但是有一点不太好，就是我的脚本和我就是提交上去那个地方，就是有了一点差别。就导致我在看那个会场上的那个 notes 的时候，和我电脑上的 notes 其实是不一致的，然后导致中间有一段是乱了。对，然后有一些文资料，其实可能本来是准备带一些东西到会场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疑问的手稿，还有我们就是印刷的报纸，对，实物是想带过去的。然后那天就是我们就是带了很多的那个样章那些东西，然后实在是怕抽中，因为我们在澳大利亚那个内部的那个航班是有重量限制的。然后就没有带过来。
是的呀，其实这个你只要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也效果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对，某种程度上来讲也算是文物了。
要小心啊，那些纸质的东西要是没有了就丢了，就非常复杂。
对对对。
其实你还帮忙汪老师那边做了一些翻译啊，还其他的工作，对吧？
对的，就是进行了一些协助的翻译的工作，然后也是帮着现场回答了一些问题。
怎么样？做翻译也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事情，其实。
是的，挺费脑子的。因为在 ATAPI 之前，就是我们是举办了方正奖的那一些活动 ，Jerry 跟 Jose 也来到了方正去给我们去进行了一些工作，然后包括工作坊或者是培训这样的事情。那么这段期间就是一直在做翻译，包括有一次直播也在做翻译。对，就是翻的挺艰难的。那段期间其实还挺累的。翻译的就是感觉真不是人干的活儿。
对，非常烧脑。对。所以讲到现场的那个翻译的话，其实我现在已经不想干的事情了。
现场的翻译还挺累的，但是就是这种交替着说，其实还好，可能就是需要跟演讲者配合的比较紧密，就是提前商量好，就是不要说的语句特别长，其实还是比较友好，毕竟我也不是被训练过的那种翻译人员。
但是工作坊的翻译的话，其实对吧，如果你有实物在的话，对吧，大概的那个意思其实更容易沟通了。
对，可以靠手比划嘛。
对，演讲的话其实事先要对好稿子。然后停顿在什么地方停顿，这个大家商量好就行。
对。
好吧。那既然是第一次参加 ATAPI 嘛，然后呢有那么多各种各样精彩的演讲，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其他演讲者非常那个印象深刻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对于第一天的演讲还是就是非常期待在 ATAPI 上得到的内容。
因为第一天是技术主题啊，就全是技术的类的东西。
对，这也是我工作中就是非常非常在意的点，就是其实在真正就是在中国，就是在方正做字体设计的话，其实有的时候技术会更重要一些，毕竟我们的字体工具其实对于非中文的处理其实是有一定局限的，所以我们需要就作为外文组的设计师，我需要去把这个就是自己去处理这个字体相关的开发的工作，然后其实第一天的演讲。除了 Adobe 的就是很精彩之外，我最意想不到的是那位泰国设计师的演讲，是一位泰国的学者。
那位名字巨难，我怎么念那位？
对，巨难。对，
他的名
字，对，你可以加到 notes 里面。
他的名字应该我不知道念的对不对啊，叫 Ratchapun Punsonsen。
对，他的研究其实是对我而言是一个就是想睡觉就来枕头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因为我们日常会接触到很多的 泰文的项目，但是由于我们的很多的客户他可能并不了解泰文，所以会有的时候会在一款要求会在一款正文字上去使用一个很拉丁化的一个泰文字母的设计，就是因为泰文有那种 loop 和 loopless 的两种的风格嘛，
就是带圈和不带圈的。
对对，其实我个人基于我的经验还有对于泰文的了解，我是认为就是带圈的那个字其实是会有更好的识别性的，反而是拉丁化的在某些它会有一些就是弱，因为有些字形可能尤其在混排的时候会产生一些混淆，尽管它们的高度有差别。然后他的研究呢其实也印证了我的这样的一个判断。然后就是他的研究有一点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论吧，就是说 loop 的那个字体在很多字母的同时读的时候它的一个识别性是很稳定的，但是 loopless 的那个字体就是有些字的识别性非常高，但有些字母的识别性会非常低。我觉得这个是在一个连续阅读的文本上不应该出现的一个情况，所以他的这个研究如果他会出论文的话，我要很希望能拜读一下，就是他的这个论文也可以是成为我们日后比如说去推荐字体，或者说去跟客户去介绍我们的提案的时候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论据吧。毕竟我和客户都不是泰文的专家，那么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有力的一个就是非常非常扎实的一个研究的支撑。
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个背景哈。这位来自泰国的演讲者，他的这个演讲内容呢是一次这个易认性的一个比较研究，而且呢他的那个是测那个固定在距离和视角嘛，他那个参数我觉得他这个参数设的非常非常有意思，他还设那个视角啊，站在不同距离就是让那个受试者去看嘛，然后呢他做了一个通过这个结果的分析和论证，然后证明了就是与对比的那个没有圈的像罗马拉丁造型的字体相比较呢，他们的那个 UD 字体，他们那个叫 FT Manifesto 啊，那款字的那个易认性呢的确是比较高的，这是他们得出的结论。当然了，我个人的话，因为他那天研究是那个我主持的嘛，然后我们再看就看到他是那个日本九州那边毕业的嘛，他在日本留过学，这整个研究方法呢就非常类似，就是是真正经过学术这个研究过的。像孙明义老师也是，他也是从那边学成归来的嘛，所以他们对这整个实验的设计啊、参数啊这些的考虑啊，都是相对来讲会比较严谨的。
对，其实他的那个研究很。其实让我能联想到很多就是在阿拉伯文的设计上的一个事情，就比如说我非常讨厌的几款字，就是 monotype 的 Helvetica, Frutiga, 还有 Avenir 的阿拉伯文，就是包括 Noto Kufi, 就是所谓的那个 Modern Kufi, 就是所谓的就是拉丁化的阿拉伯文，就这个是我非常讨厌的。然后就是有些比较正常的一些设计，比如说像Adobe Arabic 这样的设计，包括像一些低对比度的 NASC 的风格，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争议嘛，就是你可以作为低对比度，但是你的低对比度的骨架是遵循的纳斯克的骨架，还是遵循的是一个拉丁化的一个骨架？其实这个就像泰文里面所谓的，就是带圈的和不带圈的这样一个更传统的、更拉丁化的一个争议。我认为其实很多的用户的存在一个误区，就是说认为传统的意味着就是守旧的，或者说是老气的，然后拉丁化的就是更现代的，或者是更怎么样的。实际上我认为很多程度上很多的情况下，我们的用户去选择一个拉丁化的字体并不是因为这个字体更好，而是因为他们觉得一个拉丁化的东西是更新锐或者更好看的，其实这样会导致的一个选择上的一个出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并没有去真正的考虑到它是不是易读的。
对，这个就是显得洋气，主要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对对，
而且也是一个迷思嘛，因为像那个在设计拉丁的时候，他们总会说嘛，要把 counter 啊，要中间那个字腔要做得大啊，这个是对于拉丁来讲啊，可以提高易认性，但是对于阿拉伯字母的话就不一定是正确的呀，对吧？这个你要，当然了，我不是母语者，我不好乱说，但是感觉看起来像很多像带圈的那些笔画的话，其实在阿维里面你甚至把它涂黑都没有关系啊，就是这个和实际的这个阿拉伯字母的一些易认性并没有很多直接的联系。一些造型处理对拉丁有效，那么对其他字母就有效，就没有这么简单的这样一个东西的。 我个人也非常讨厌那所谓的大圈的那种所谓的新酷匪的那种字体。
而且不光是那种拉丁化的，就有一些阿拉伯字体，尽管遵循了所谓的纳斯克的那种方式，但是它依然遵循了拉丁文里面那种就是内腔高度一致的那样的一个设计原则，也产生了一些比较糟糕的东西，比如说像 Noto Sans Arabic， 就是我认为也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设计案例。它是虽然遵循了 NASC 的一个骨架，但是它并没有去非常良好的去规划这个字形的一个结构和美感。其实到泰文里面，我觉得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去做那种 loopless， 还有去做那种 looped 那种泰文，可能对于这个泰文的书写没有特别好的一个了解，或者对于骨架没有特别好的了解，所以尽管他做的是一个传统的字形，他想去获得更好的识别度，但是由于这个就是带圈的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所以也会造成就是设计起来就是效果不好这种情况。
这个东西反正我觉得还是要征求这个母语者的意见，对，他们因为最后给他们是给他们读的，对，你其他的设计师不要这个一厢情愿的把东西强加给他们。
对对。
然后还有其他的吗？就是印象深刻的演讲。
还有就是最后一天Chris 的那个演讲，就是给新西兰的就是应该是毛利人的语言去设计一个那个拉丁字母。我觉得挺神奇的，就是他去把这个东西就是看着很离谱的一些就是当地人对于拉丁字母一些改造，然后做的其实很炫酷的一个样子。其实这个还就是我觉得是很富有想象力的一种做法。就这个设计本身是一个非常就是让我还挺震惊的一种设计，就是他能去把一些就是可能当地人的，因为当地人在去改造拉丁字母的时候并不会考虑到就是说这个字排版起来效果是怎么样，或者他并不会去进行这样的考虑，但是经过他的设计之后，他会去就是他整理出来那个效果会达到就是在拉丁文当中的一个和谐的一个样子，这个其实是挺厉害的。
这个事情的话又和刚才我们讨论这个阿文啊又不一样嘛。
嗯，对。
因为对于毛利人来讲的话，这个他们用拉丁字母来写这个事情，当然了，在澳洲啊，在新西兰有很多很多关于这个殖民啊反殖民啊这样的一些讨论了。那无论如何，至少呢现在他们要用拉丁字母来写他们自己的那个毛利语的时候，当地人对这种外来的字体的这个审美是有不同的看法嘛。我很佩服的一点就是 Chris 他作为设计师的话，他有各种各样对设计造型上面的提案。因为他作为设计师嘛，你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对吧？那剩下的话就是必须要和这个当地的就是本地的毛利人还有他们还有一个研究学者嘛，他们就是那个项目的负责人嘛，他们说他们要一起来讨论这个事情的。因为最后这个字是要给他们用的嘛，并不是还是那句话，不是我设计师一厢情愿给怎么着。我要做的是给你提供各种各样的方案。然后呢可能也会有各种偏好和选择，但是呢最后还是要他们来自己选。嗯
嗯，就是这个还印象特别深刻，就是面对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曾经不是拉丁文基础的语言，然后自己创造，然后再去进行一个就是字体，就是让它成为一个排版字形，这个其实是一个挺可能挺难得的一个过程。嗯，
其实这种事情的话并不是非常陌生嘛，对吧？像咱们壮文对吧也是用拉丁，然后咱们的汉语拼音也是用拉丁嘛。其中有演讲到他演讲里面他也提到了嘛，就是像毛利语他们那个有一个 NG 的那个合字的问题嘛。
嗯
,NG 合字怎么写、其实汉语拼音也有 NG 合字，然后、在非洲的某些那些语言里面也有 NG 合字，就大家其实都是 NG 合字，但是这个合字大家看起来就有的造型是这样的，有的造型是那样的，就大家会有不同的考虑。嗯。如果从语言学家的角度来讲，这其实都一个音嘛，然后那画成一个样子就可以了。可是就是因为拉丁字母它是如此对吧、运用之广泛，然后呢在各个地方呢造成了各个地区使用者的偏好的问题。你画成其他的样子的话，就大家会看起来很奇怪嘛。那就是 NG 的合字的小写字母可能还好一点，但是 NG 那个合字的大写字母有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造型，对。然后这次我在他的演讲里面看到有一些新颖的造型，感觉也非常有意思。
对，其实想象一下，如果说就是一套字库针对比如说某些字在世界上不同地区的或者不同语言里面造型去做一些比如说那个本地化那个 localized 的特性可以去使用的话，其实也是一个挺酷的事情。
对呀、啊，这个在 CJK 是日常便饭嘛，对吧？
啊，对啊，
一个汉字在中日韩有不同的造型，这马尾是一个，但是它造型是不一样，对吧？这个是不是对于 CJK 来讲是日常便饭，但是呢，对于拉丁来讲的话，对啊，其实还是有一些东西可以考虑的。
对，
好啊。那差不多就这样子。那么接下来就讲了你第一次参加 A-Type I 的各种经验和吐槽。
体验其实还是挺棒的，就是我对于他们那个演讲的那个台子其实比较迷。就是一开始刚上去的时候，
你觉得是太高还是太矮？
不是，就是那个操作其实比较迷，就是他那个我一开始以为那块会有一个屏幕，实际发现并没有，他都是在侧面，然后就其实和我们学校里去讲东西的话，其实那个操作习惯是相反的，就是在台子和旁边的屏幕上，就这个稍微适应了一下，其实还挺好的。但是这次 A-Type I 最满意的是那个茶歇还有咖啡机。
那个咖啡机第一天那个不到时间还不能用的这个事情，哎呀，我必须吐槽。
哦，对，这个是一个比较恶心的，就是只有在茶歇的时候才可以用，
对、啊、
就是真的是。Coffee break 就真的是 coffee 加 break，
因为以往的 A-Type I 都是提供早餐的，就是大家早早的去喝咖啡、oh. 然后呢吃点东西，然后就开始聊天嘛，就是有很多事情就有时候就边喝咖啡就给弹出来了。
对，茶歇其实还是挺令人满意的，就是感觉他们主办方其实挺下本的。
那肯定
还挺豪华的，甚至对大家都吃不了。
哎，我个人比较好奇哈，你是不是非常是不是比较适应西式的这种 social 的人？
对，其实我在英语环境下 social 比在汉语环境下自在很多。
对的，没有这个看人的习惯嘛。有些设计师他们就自称是有社恐的，所以呢就不特别不喜欢这种 social 站着说话聊天的呢，埋头做字可以，但是这种出来说话就很不自在。有些设计师是那样的啊，所以呢所以这是我为什么问你嘛。
对，其实这个一开始也不是这样，后来是可能是因为在疫情期间就是在屋里憋得太久了，就是包括和同学们一块出去的时候，其实比较渴望和人类之间的交流。然后那段期间就是各种就是只要到比如说酒吧或者咖啡厅里面，如果大家都是在那边站着聊天的话，可能也会去各种聊之类的。其实是就是在咖啡厅酒吧去多了会有这种习惯嘛，就见人就想唠嗑，尤其是都知道是在一个行业里面，其实更有的聊一些。
Brisbane 你是第一次去吧？
是的。
整体的城市的印象怎么样？感觉
怎么说呢，有点挺意外的，天上看着感觉是一个特别大规模的一个城市，但实际上
在天上看着，
对，就是在飞机上，在飞机上看着，其实是感觉规模还挺大的，感觉就是很像一个就是一个 CBD 嘛。但是到那个地方就感觉好像这个城市只有 CBD， 然后边上没了，就这种感觉。可能也待的不是很全面，所以就还好。但是也有一些不愉快的，就是路上遇到了一个小混混。对，就是在那个一个山上，就穿过一个公园的时候
啊，我听说了。
其他的也还好，觉得这次还挺满意的。这是听说这次是最小的一届，就是有 A-Type I 到现在，就是他们工作人员跟我说，这次是目前为止最小的一届 A-Type I， 就大概一个厅里面就做完了。嗯，
最近这几年以来最少的一次，就是参加者最少的一次，所以他们摆出了圆桌嘛。
对，其实我觉得圆桌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形式，就大家都很放松。我倒挺期待下一次也是圆桌。
下次可能如果人多的话，就根本坐都坐不下嘛，就根本连摆桌子位置都没有嘛。
确实，而且这次比较好的就是他人比较少，但是那些比如说头部的一些厂商还是会到的，比如说像 Adobe， 包括像 Monotype 甚至 Shoptype 这些人，就是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social 的一个机会。还有就是因为这次是在澳洲，所以我们其实可能接触到很多我们所关心的话题，比如说东南亚的一些南亚，包括像印度啊，或者是东南亚的一些厂商还有人，他们会到，我们也了解到了很多我们感兴趣的信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信息是在比如说在欧洲在美洲开会可能得不到的一个效果。我觉得这次可能会相比于在欧洲的会议，我觉得可能会更多元化一些，更关注于比如说第三世界国家或者是非拉丁体系下的一些设计，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好。
毕竟 A-Type I 的 I 嘛，是 Internacional 的嘛，对吧？他必须得要在各个地方，而且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文化和习惯嘛，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啊，你有嗨，这是我个人感觉啦。有些欧洲人你就觉得啊，太老远了，不想去啊。说到底还是有点过于的傲慢。
对，就是，所以我知道这次是在布里斯班的时候，我还挺开心的，就是哦，我终于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机会可以去，比较多的去接触到一些就是更多元的一些场景，这会比在欧洲的体验要好很多。
当然了，像是去年在巴黎的话，因为他那个三个会场三管齐下，所以你即使去了，你听一个演讲，你会同时漏掉两个演讲，就所以。从这个点上来讲的话，人少一点，演讲少一点，然后反而大家听得更认真，然后呢，这个跟演讲者的互动更多一些。
对，这个其实是我对于这些TEDx非常满意的一个地方，就是它非常的袖珍，但是非常的就是感觉就是还是挺充实的，就干货是挺有干货这样的一个TEDx。
好啊，那就非常感谢你的分享。然后下次有空再接着来我们自谈做客。
嗯，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请下一位嘉宾，还是按照老习惯让嘉宾做下自我介绍呗。
大家好，我是红鲤鱼与绿鲤鱼刘玉梨，是阿泰莱安克尔茅屋的字体设计师。
哇，你好厉害，终于把这个说清楚了。
嗯，下次让你来说。
嗯，我坚决不说。你好烦。其实玉梨也是我们威梨也是我们这个自弹自唱的常客了哈，
来过好多次了，上届 TEDx 的录音还历历在目。
哎，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今年在 TEDx 上的这个演讲的内容是什么。
我今年演讲的主题是明快打字机字体的复刻。其实这个内容是一个更大的项目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目前在跟一个机械复刻的团队一起在做关于那台著名的明快中文打字机的机械复刻。这个团队打算把这个机器，就是当时那台唯一的原型机，就是尽可能的保持原状，然后制造出来。
就是你所谓的忠实复刻对吧？
对的，就是这个忠实复刻是整个团队的一个方针。
因为之前有一些人就说自己复刻了对吧，然后做的其实并不是忠实的复刻对吧。
对啊，其实关于这个明快打字机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再多解释两句啊。因为它在去年某段时间还蛮火的，但其实我们这个项目早就开始了。它的契机，可以说契机之一吧，就是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托马斯·穆兰尼在2017年出版的一本书，叫做 The Chinese Typewriter, A History。 这本书中文版是去年出的，是那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文名就我觉得翻译的非常好，它叫做中文打字机冒号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其实这本书是这个托马斯·穆兰尼，他有个中文名叫莫磊宁，是这个莫磊宁教授啊，他想出两本书，讲述这个中文进入信息时代整个的这个过程。然后中文打字机是第一本，第二本据说今年要出，据说中文版也是今年会跟英文版同步，或者不会差太多，叫做中文计算机。然后这两本书加到一起，它应该会描述就是中文从输入到计算机存储显示等等一系列有关中文有关信息时代的这么一个主题。然后在中文打字机里，其实它的这个叙述整个在导向的一个可以说是主角吧，至少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林语堂的这台明快打字机。它是1940年代，确切的说是47年对外发布，然后当时在美国的好多报纸都有报道啊。对，那个顺带一提，当时林语堂是在美国，然后他因为在美国写了好几本畅销书，包括《生活的艺术》是吧？还有那个小说叫《京华烟云》，对，然后给他赚了一大笔稿费，这样的话他就能够实现他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说想发明一部能像英文打字机一样可以打中文的这样一台打字机。然后他有了这些积蓄就开始研究，然后开始做样机，最终花掉了十几万美元吧，当时的那么多钱，就是把他的 积蓄全部花光，倾其所有制造出了这些打字机，然后也发布了，也演示了，也赢得了一片好评，但最后就商业化就失败了，所以到最后它的原型机也没有留下，到现在这个整个这些打字机变成了历史上的一个像传说一样的东西。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就有我在当代就会有一些团队，有一些人想要去把它重新造出来，一方面也是就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义，另一方面其实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也确实有怀疑，他当年这个东西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究竟有没有真的造出来，或者说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有没有可能做出这么一个东西。
当然了，这个是原来的你整个项目嘛，那这次你的演讲是只是中其中的一部分，就是关于这个中文林语堂这个中文打字机的上面的一个字体，对吧？
对，因为咱们知道你打字机摁了键盘之后，它的那个字是要印在纸上的，说白了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个小的活字嘛。好，那因为我们整个团队的目的是要忠实复刻，那就希望把打字机能打出来的这个字也跟原本的机器是一样的，那我们不想用一个现代的电脑字体然后刻成打字机里面的字杆。那正好台北的林语堂故居博物馆保存着一个当年打字机这个字表的一个模型，那上面的每一个字都是清晰可辨的，所以就作为我们这个字体复刻的一个蓝本。
所以你们是找他们就是要了授权是吗？
对的对的，就是他们提供了这个字表，
然后你们把它复刻出来。就那在中途有没有一些什么比较困难的地方？
其实还好，因为大部分字都比较清晰，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忠实的就是描摹轮廓，其中有一些需要纠正需要调整的，比如说有些字它比较缺损了，或者是笔画糊到一起了，那这些东西辨别出来也就好。但是这里面最难的一点是因为这个字表上的字是印在纸上的，而如果你拿到这个字表，你是没法确定每个字它究竟是哪个字的，换句话说就是你不知道这个字的 Unicode 是什么，然后这个其实在我们的复刻过程中是面临最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其实是要把这个字识别出来，就是类似于我们所谓的 OCR 一样把它识别出来。
然后最后这个做出来的话到底你跟大家介绍一下呗，因为整体的这个风格呢像是就是仿宋体对吧，然后你的字数有多少，你大概讲一下这个整个项目的规模。
整个的那个机器是号称里面装了8000个字模，但实际上并不是每一个字模的位置都有字，就是是有空的位置的，所以加到一起算是7000多。然后在这7000多个字模里面有5000多是完整的字，另外1000多将近2000是只有一半，就是字体设计的话说就是只有声旁，是这个声旁部分。然后这也是这个打字机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特色或者是功能亮点吧，就是它可以用这个声旁跟它里面配的部首或者说形旁进行排列组合，来能拼出新的字。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汉字里面左右结构的字占了将近一半嘛，所以通过这种拼合的字是能拼出相当多并且真实存在的字的。然后理论上这个排列组合出来它能拼九万多个字，这也是林语堂在打字机宣传里面所讲的，说我发明了一台能打90000个汉字的打字机，但实际上呢大部分字其实是不存在的嘛。然后我们为了验证这一点还专门去调了这个 IDS 数据库，就是这个表意文字描述序列，确定了一下就当前 Unicode 里有的这个能拼出来的字它究竟有多少个，然后最后得到的一个数字加起来大概是31000多吧，就是比他所宣传的90000多是打了个折扣的。但是话说回来了，就是这么一台物理的机器，机械的打字机能打出30000多个汉字也是一个挺了不起的事情。
诶，那你们现在复刻这个字体的话是已经全部做完了吗？
字体部分基本做完了，然后发现了一些小 bug， 目前还在修，当然这个 bug 是永远都修不完的嘛。基本上可以发布了，但是因为整个这个项目是跟那个机械复刻一体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等到这个机械复刻结束之后再一起来发布。 但其实我们这边工作已经做了蛮多了除了这个复刻字体之外呢，其实我们还对那个字表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或者说在这个输入法意义上的一些分析和研究，其实还整理出了一些其他的比较有意思的点。这个当然了，都跟最后的项目一起发布吧，在这里面我就不提前剧透。
所以现在的话，就是大家还没有办法看到这个最后的东西，是吧？要等你们发布，是吧？
对的。不过我觉得，可能对于我自弹自唱 show note 来讲，还是可以把我们的那个模拟网站的那个链接挂上去。毕竟我在 iTab 上讲的时候，也把这个链接挂出来了。
嗯，好啊。
就是我们用这个字体，然后做了一个界面，做了一个 UI， 然后做了一个网站，做了一个网页。基本上这个网页就可以模拟出当年明快打字机打字的效果。如果你恰好用的是个 iPad 的话，其实这个触屏感觉还是蛮好的。
你们计划什么时候那个可以整体的全部做好呢？正式发布？
我觉得可能还要一到两个月吧，乐观估计的话。因为机械那边确实挺难的，就当然这个也涉及到为什么当年这个东西没有成功的商业化，就是这个机械复杂确实是一个原因。
好啊，所以呢，那可能这个实际东西做出来肯定要今年夏天左右了，对吧？那么把这个东西拿到 ATAB 上面去讲这个事情，你是准备了很长时间吗？
其实从开始提报这个 proposal，然后得知被录取了就再开始想了，或者说其实没有得知被录取的时候就一直脑子里面在想这件事情要怎么讲。因为就像你看到的，刚才我说就是废话都那么多嘛，就是因为这个项目确实可讲的东西比较多，所以捋出一条比较完整的并且相对而言言简意赅的线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最终选定了，毕竟我们是一个字体会嘛，然后就完全讲这个字体复刻。关于机械部分其实就一笔带过了。但是其实呢，在机械部分和输入法相关的，甚至于跟其他我们就是广义的 typography 相关的点还有很多，包括什么字距行距啊，纸张尺寸啊，甚至于这种结合标符之类的，就拉丁字母结合标符都有很多可说的。那在这次演讲里面其实都把它略掉了。那么最终的演讲的逐字稿花了大概一个月时间吧。PPT 做的反而很快，不到一周就做完了。
你还写了逐字稿是吧？
主要是因为背不下来，然后即兴发挥不太行，所以逐字稿是最稳妥的。
那实际演讲下来感受如何？
感觉还蛮好的。我其实之前在 iTech 讲过一次，但那次是那个 All Over 嘛，在线的，然后也是提前录好的，也是读的逐字稿。不过就是在台上这种现场讲确实还第一次，一开始有点紧张。不过其实因为一直跟我同行的音乐行，他比我更紧张，然后我就相对来讲没那么紧张。
好吧。还是我每次都会问这个问题的，就是如果满分是五分的话，你给自己打几分呢？
我觉得四分可以。
我觉得你的表现还挺好的啊。
那我给4.5吧。
而且就是你结束以后，就是大家的那个提问也非常踊跃嘛。
对，我记得因为它有时间限制吧，所以四个问题几乎把时间问满了，后面好像还有人想问的，然后结束之后也有人再来找我聊这方面的东西。
大家的问题主要是在哪方面？
其实都是预料之内的，因为毕竟我的演讲留了很多白，所以就是我没有讲到的，就我也预感到他们会问这个问题。首先一个最简单直接的问题就是问我有没有看过托马斯·穆兰尼的那本书，那这显然是一个不用回答的问题。因为其实那个下面人问问题的时候，因为当时也比较紧张，我也不太记得下面都是谁在问了。但是第二个问问题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在做 Linotype 那部电影就是拍了 Linotype 那部电影的那个老哥，蒙娜的老哥叫 Doug， 对
啊 ，Doug。
然后他问这个机器做到什么程度了。然后这个豆哥后来也跟我聊过，因为其实他在他对于 Linotype 的研究当中 对于这个 Linotype 这个公司跟林语堂合作开发明快打字机的这段东西他知道的并没有那么多，因为他现在正在写一篇正在写一本那个关于 Linotype 的书，然后因为他的 Linotype 那部电影应该是12年前吧，2012年发布的，然后这么长时间他说一直想写那本书都没有写出来，因为总是能发现新的东西，就感觉是一个很大的工程，然后他也非常想知道就是 Linotype 跟林语堂在明快打字机这儿又做了哪些其他的事情。那据我们所知他确实是干了很多的事情，我们设法搞到了一些 Linotype 内部的档案，然后看到了他们内部关于这个打字机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还有各种通信，其实做的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他们甚至把就是成本核算之类的就都做出来了。
好吧，我觉得这个关于这些具体的话可我们可以另外找时间来谈，等你们这个项目发布以后。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第三个问题是，就是我其实也预料到了，在 Thomas Mulaney 的书里面关于为什么 Linotype 终止了它的商业化，给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认为很重要的原因是政治原因是优先的，就是因为新中国的政府想要废除汉字的决心是很强的，所以当时他们认为这个中文打字机很可能是就是没有市场的，就是全世界没有再也没有用中文打字机这个需求了。但实际上从我们得到的资料来讲，这个不是主要的原因，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个机器本身的问题，这个机械本身的结构特别复杂，而且其实比较精密，这样的话就导致它的出错的可能性会很高，再加上它的生产成本会非常高。然后实际上比起当时在中国已经取得商业成功的这个所谓的舒适打字机，就是一个自盘式的打字机，明快打字机的速度提升其实并不高，它只是学起来很容易，就人机交互做得非常好，但是它的速度并没有很高的提升，所以哪怕它成本很高，但是也没有市场竞争力，其实这个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对，我听了以后我感对啊，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哦，原来明快打字机的速度它是有上限的，就是这个事情的话的确是我个人印象很深刻。
对的，因为它的核心结构是一个滚筒结构嘛，就是它其实是通过一个就是表面积非常大，总表面积非常大的36根滚筒去替代了原本像是日本出的一些打字机那种单一滚筒的那个结构，然后它滚筒一共有三个轴嘛，就是三级滚筒，然后像一个行星系一样，就是卫星绕着行星，行星绕着太阳这么转，所以就是它，因为它是一直在转的，所以这个转是需要通过一个电机来带动，那这个转速就有上限，所以你每打一个字的时候，它移动到下一个字就要运转一段时间，那这个上限其实根据 Linotype 内部的报告，它的上限应该就是每分钟40左右，每分钟能打40多个汉字。但是这个上限对于人们来学习来讲是非常容易的，就是任何一个素人，没有任何专业训练的人，都可以在8小时到10小时的操作练习之后就能达到这个上限。就他认为这个就是易用性是最了不起的，但是机器本身如果要想开发的话，必须得大改甚至重做，如果是保持这个上限推到市场的话，它是没有竞争力的，而且成本也很高，因为当时那个商务印书馆出的这些打字机已经能打到40-50字了，就是对于熟练工来讲，他说你要么把速度给我干到60-70，要么就把成本使劲往下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那肯定啊，商业公司必须要考虑这些东西嘛，对的。不，而且这样一个个会想起来会更合理嘛。
是的是的。而且那个我们还查到了一些 Linotype 跟商务印书馆香港那边，香港公司的那边一些通信。然后他们给出了就是废除汉字是不太可能的。就是其实是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然后其实 Linotype 还做了很多，包括他们做了这个用来竖排注音符号的这个 Linotype 机器。连这个 slug 就是那个印出来的那个铅条都已经有了，都有样品了，所以他们其实对于东亚这块市场还是相当垂涎的。
好啊，那关于演讲内容我们就说到这边呗。 你不是第一次参加哈，你日本你也那一场你也去过对吧？
啊，对，如果去现场的话，第三次了。
啊，是的，没错。巴黎你也去过对吧？
对。
那这次有什么其他印象深刻的演讲吗？
其实印象很深刻，演讲很多。这次因为总共的演讲数目比较少。而且它只有一个会场，
就和巴黎比，主要是巴黎太多了。
巴黎太多的结果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该去哪个，然后最后就哪个都没去。
是的。
然后其实很多人都跟我一样一直在外面游走或者是看书看展，但这次因为它只有一个会场就是单线的，所以每一场都有比较认真听，几乎每一场都认真听了。
对，而且大家互动会比较好，都会认真听，然后都会提问题。我觉得反而有时候就是对吧，数量少点，大家听的会更认真。嗯，
对，我记得去年巴黎的主会场里面又特别暗，好像没什么，没多少人在里面啊。有的话好像人也不多。
那个场子相对会比较大嘛。
哦，对，而且这次很有意思，他用的是圆桌。像是在摆宴席一样，然后所有的听众都坐在圆桌周围。
是的，然后我一开始看到那个会场我都惊呆了，难道会有人给我们上菜吗？我在想。
印象最深的演讲应该是那个越南姑娘叫 T， 她讲的那个关于越南文的一个叙事。
他们做的一个社区嘛。
对，她其实他们做了一个就类似于上海字迹这样一个项目。用来保存一些越南文字招牌，但其实比较吸引我的还是跟那个越南文打字机还有它越南文的实际使用和字体知识情况相关的部分。嗯，比如说因为越南文它上面有很多那个就是标号嘛，就是标符，然后他们经常会先把这个字打出来，把基本的拉丁字母打出来，然后再在上面手画这些标符，就这类的东西。其实正好是在这个 ATypePy 之前看到了这个字体帅哥，就是 WorkSense 那个作者，他在 Twitter 上就是说他认为任何一个做扩展拉丁或者大字符集拉丁字体的人都应该都有必要增加越南文的支持，但实际上越南文的支持情况很差，这个在 T 的演讲里面也提到了。然后比较幸运的是或者比较自豪的是，我司之前出的那个德意黑是有非常完整的越南文支持。
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 T 他本身很可爱，然后他所以他的整个演讲的风格也很有意思。对。
对，他有很多那个颜文字越南文字母组成的颜文字，他的名片好像也是一个越南字母组成的一个笑脸。
对。
很可爱的一个笑脸。
最后一天就是后面喝酒的时候我还跟他聊了一下，他说我长得很像他的叔叔。好，还有其他的印象深刻的吗？
另一个印象深刻的是那个叫 Petro 讲的关于乐高字体的那个。对，其实一开始看到他的题目，我以为他只是用乐高去用这个积木去搭出字母来我是没想到他竟然是搭出这个字母之后再去刷墨，再去印刷，再去上机印刷那就很厉害了。直接把这个就两种完全不搭嘎的东西结合到一起非常有趣。而且因为它这个项目是一个教学项目，就我觉得还蛮有启发的。
因为他们是老师嘛，对吧？因为第二天的其实是一个教育主题，有很多人，有很多都是老师，然后他们就想现在怎么教学生嘛，而且现在年轻的学生的话，就很少有这种实际的做实务的经验嘛，所以呢，他还是要最后要落实到用那个印刷，对吧？给他打样印出来。当然 Pedro 还有另外一点我个人也是非常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他非常强调的大家还要学编程嘛。
对，他做了一个这个乐高积木的一个模板，然后也是跟编程相关的，可以快速的换颜色呀，换那个造型之类的，很丰富的功能。
当然了，这一点呢就是很重要，另外一点就是你现在也要求了老师他自己得会，所以他才能教学生，知道吗？像国内的老师的话，他自己不会编程嘛，所以他肯定就不会把这种东西的话去安排到他自己的教学计划里面去嘛。
对，作为老师来讲还是要提高自身素质。
而且不，编程其实是个工具嘛，对吧？所以他不可能先教你编程啊，他得你要会编程，然后我来讲你怎么要把编程应用到我这个乐高积木的那个方法里面去嘛。
啊，然后必须提点，就是几位国人讲者的表现，我觉得都非常好啊。殷彦航讲的那个关于朱雀访宋主题的，然后还有何世阳讲的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啊，他讲的很好，我觉得他讲的那个方式应该是，就是中国厂商从来没有在台舞台上，讲台上讲过的内容，或者说讲法。
那毕竟他是在英国读过书嘛，所以呢，这个整个 presentation 的形式还是比较好的。当然，那个内容的话，可能是外人不太知道就是了。
嗯，就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就
你是个，对，你听起来会比较新，
对，感觉听众的反响也都蛮好，因为也是他们觉得很新鲜的东西。然后最后一天，艾瑞克讲的那个，我觉得也特别好，因为虽然说很多内容在那个孔雀计划上我都
谢
读
谢。
过，但是艾瑞克整个演讲的那个结构和节奏，感觉特别舒服。然后我觉得也是对于 CJK 文字来讲，感觉定了一个新的调子，就是我觉得这也正也恰恰是，这些国际上的听众需要有必要去了解的。它其实可以跟第一天第一场，那个 Min Young Kim 叫金敏英的那个 CJK，但它主要讲的是日本和韩国嘛。可以形成一个补充，就是对于整个 CJK，我们通常来讲会把 CJK 放到一起来讲，但实际上中日韩是完全不同，或者说很大程度上是不一样的做法和规则规范。对，其实艾瑞克主要讲的是这么一个内容。我对，就是艾瑞克在这里面列出的那几个表，就是我觉得特别有用。
当然了，就是有些东西，首先你要把自己的内容给嚼碎了，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你得针对外国的这个听众，你得怎么把这东西嚼碎，然后展现出来，给让他们容易懂的形式去讲。这点的在这个国际大会上还是蛮重要的。
哎，对，而且艾瑞克好像是全场唯一一个就是离开了讲台，在全场来回走的讲的。
他们那个后来那个 Hendry 他不是在拍照嘛，然后他就说：“哇，你是唯一一个完全活用了这整个舞台的人。”没有，我个人习惯就是我没法就站着说话，就是我总是得要不然我会觉得非常不自在，所以我必须得走来走去，这是我个人习惯问题。
那你得英语得好啊，像我们走来走去没稿可看了就不会说话了。
没有，这也是习惯和这个经验的问题。你看我在国内演讲也是走来走去嘛，就是所以我当时我还蛮纠结的，我说我是要写逐字稿还是就是干脆背稿，而且呢，就是很容易出现在一个半生不熟的状态的话，就很难受。
对，所以我直接放弃了脱稿，就干脆念，保持一个生的状态。
是的，你要不然背稿背到一半，然后突然忘记了，那就非常尴尬，而且你又回不去了，有时候。
对的，对的。
因为你即使念稿的话，你还得，对吧？偶尔要头要抬起来嘛，然后你头抬起来了，又再回去，有时候你就找不到那稿子在哪儿了。
找不着行儿呢。
对，然后又一紧张，很容易就发生这种事情。对，国际大会上还是这种学术发表，还是要安全点，安全第一。是的，我个人也是觉得，就是今年大家的表现都，就是我们从国内这几位就中文讲者的这表现就非常好，而且呢，大家的内容也非常新颖，这样的话，国际听众听起来也会比较很容易接受。中国团队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我个人觉得，
我也比较赞同。
接下来就开始闲聊了，就今年整个 A Type I 的这个体验和吐槽。当然了，布里斯本你也是第一次去吧？
第一次去大洋洲，第一次去，这个呼应一下去年的那个，哎，去年的四分子场。
去年是我们那边扯南极洲嘛，不是？哎，那整体的 Brisbane 给你的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从踏上这个澳大利亚土地的一刻，就觉得这个国家不错。就是这个，我其实一开始是在悉尼转机嘛，然后我悉尼转机的间隙是3个小时，然后我看了一下地图，就发现到市区地铁也不远，所以我直接把行李托运好之后，我就直接去到悉尼歌剧院去打卡去了。那个气温也很舒适，然后，市民看着也特别有活力，骑车撒野的，打卡拍照的，城里有各种各样的鸟。 就感觉特别舒服。
各种奇怪的生物是吧？
因为布里斯本待的时间长一些嘛，感觉比悉尼还要更悠闲一些，更惬意一些，就是也没有非常的着急。不过还是有一些不安定因素在的，比如说我们有一次那个开会结束之后，在回酒店的路上碰到一群不知是磕嗨了还是喝嗨了，就是一群年轻人就在那儿发疯，然后给我们吓了一跳，然后绕路走了，最后就
周末总是会有那样的人。然后整体的这个 Brisbane 的这个文字风景，你有没有去走走看看的感觉？
文字风景不怎么样，我觉得就是明显不如欧洲这些老牌字体排印国家那么讲究吧，甚至某种程度上看到了一些国内的影子。当然那个布里斯班的这个中国元素，或者说可能跟这个移民有关吧，然后这边的外卖也非常发达，什么那个奶茶之类的奶茶店也很多。但是就是不提这些，就是那些拉丁的排印其实感觉做的都蛮糙的，各种这个什么 kerning panic 呀，然后指引号啊什么的，我们就一直在吐槽。
这也是一个问题嘛，就是因为今年事实上呢，就是澳大利亚太远了，然后呢很多欧洲人就没来嘛，对吧？但是呢对于澳洲他们本地人来讲，他们就是像第一天跟那个欢迎酒会的时候，他们就想，哎，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能过来，就是因为来拯救一下。他说我们也知道澳洲的这整个字体排印的水平并不是非常高，然后呢他们能承办这样的一个国际的字体大会，他们也非常高兴，他们就真的就是他们设计师本地设计师亲口跟我说的。
不过这个也不得不说，就是正是因为这次远离了这个欧洲就是传统意义上的 typography 中心，其实这次能给更多非拉丁的一些用户或者设计师一些机会吧，或者说一些展示的舞台。
那肯定，
感觉这个也还蛮好，这可能也是我们很多人会觉得这届体验很好的一个原因。
毕竟嘛 ,A type I 的最后那个 I 嘛是 Internacional 的嘛，对，所以你怎么诠释这个国际，对吧？那肯定。
英特纳雄耐
尔。对的 ,Internacional 的。对啊，所以你还是要到各个地方去，对吧？然后而且说实话，如果今年不是在布里斯本的话，我也不会想去澳大利亚，第一次去澳大利亚的去布里斯本，说实话。
对。
可能去悉尼啊墨尔本啊可能是有可能的，对吧？那就不会想的那个优先顺序那么高，有这样一个契机也挺好的。
对，所以真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
然后我唯一一个遗憾就是没有吃到袋鼠肉。
袋鼠肉我们也是感觉此行最大的遗憾。其实在之前我还专门在那个某红色应用软件上面找了攻略，他说就在我们的会场附近不远处那有一个叫做现代艺术画廊，叫 GOMA， 然后那里面那家餐厅里面有袋鼠肉排。然后那天中午我就跟音乐行还有陶弟和土井聊太，呼朋唤友说咱们去吃袋鼠肉去，然后一路走过去问了一下，他说哎，我们这没有袋鼠肉排。然后一问他说好像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换了一次菜单，然后我又看了一下之前的攻略，好像去年八月份的，这个攻略更新不够快，害人。
好吧。
然后整个那天中午那天午饭结束之后，我们所有人都非常的丧。
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我连那个泳裤都已经带去了，但是还就没有时间去游泳。
我完全没想，完全没想去海滩的问题。
因为我住的那个地方也是有泳池的嘛，然后那天气又特别好嘛，就离那个黄金海岸也特别近嘛。其实如果有机会啊，可以到岛，还有离岛，你可以到那个岛旁边那个外面那个岛上去。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是。虽然一开始觉得好像没什么，但是仔细查一下感觉还是旅游景点啊，如果想去度假的话还是挺好的一个地方。
对，其实我来之前就有朋友跟我说那个黄金海岸什么值得一去啊，非常好看，没有这个计划就没想去，专心开会了。然后提到吃，就是这届的茶歇规格超高，我觉得 就既然有这么优质的茶歇，
但是我一早晨他不给早饭这一点，因为 A 大外一直都是给早饭的。
那你的东京那次不是还给了那个午餐的便当吗？
啊，是啊，对啊，
就我觉得就是茶歇质量非常高，然后其他的组织都有一丝迷惑，包括最后一天晚上。我们简直是惨的不能再惨，
而且天降大雨是吧？
对呀、啊，我们就又冷又饿，饥寒交迫，然后回到那个 after party 的酒吧，据说还要自费。所以后来我跟音乐行就直接就撤退了，跟另外两个澳洲当地的那个设计师啊，其实是一个设计师姑娘，还有应该是她男朋友，我们在旁边找了一家 Subway。
最后一天吃了赛百味，
对，然后散步走了回去，最后就走回去了。
因为我第二天特别早嘛，因为第二天早上我5点钟就起床去，就得去机场，所以当天我就跟他们喝了一点酒，就聊了天，然后就跟你们分开了嘛，就后来就。结束的时候挺匆忙的，就是、
对，就是不像之前可能还有个什么酒会呀、蹦迪呀之类的，就是
party 呀、对呀、
对，
巴黎也有 party 嘛，
对，都有个 party、然后这次就后面就不知道怎么样就结束了。其实开始也是开始之前那个场地，因为它特别大，我是提前去踩了点儿的，要不然的话在里面肯定迷路。然后我在那个第一天是工作坊日嘛，然后工作坊结束那天那个下午，我又到现场去了一趟，发现他们在努力的这个装 goodie bag， 装那个袋子，我还帮他们装了一点，一个非常奇特的经历，然后就帮着装了一点袋子。那个当时我记得应该是在签到的时候，应该也是娜塔莉亚说，你们这个 goodie bag 今晚能不能拿到，取决于会不会有 magic happen。然后我就过去充当 magic 去了。在我装完这个袋子，帮他们装完袋子之后，就所有袋子都装好了。但是实际上还是第二天才发到袋子，就也没有当天晚上那个就是碰头的时候就把袋子发好，签到签好，还是第二天才发的。但是我装完袋子准备离开会场的时候，迎面撞上了主席大人。
Thomas。
Thomas， 然后当时我不认识，实际上我看的脸熟，我之前在那个网站上也看到过他照片，但是我也没有意识到。然后他，我就看着盯着他盯了一会儿，然后他也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他问我说：“哎，这个这边是不是要开一个会？你知道会场怎么走吗？”我说：“你说的是不是一个字体的会？”然后达成了另外一个成就，就是给主席大人指路。
好吧，
你当时应该也在现场吧，就是那个主持人那个彩排的那个环节。
对的，没错，他是我们主持人团队的嘛。
对对，然后给他指路指进去了。
是的，因为我们那后来主持我们是主持人团队，然后里面要开会啊干嘛的。就是不过大会组织啊，这个组织是完全取决于那个当地的团队。就落地团队的话，他要事先都安排好，否则的话还是那说明也相对来说明一点，就是巴黎的那个像本地团队就是安排的会相对好一点嘛，然后觉得好像澳大利亚这个就比较随性，就连最后的那个 party 那个也是特别的随性。那地点啊通知啊就对各种各样的非常的迷惑。
不过今年好像是那个演讲日程出的还蛮早的。
这个呢是因为他们那个理事会也说了嘛，就是你有这么多人，你得早点说，这个是但这个相对于去年巴黎的话是有一点改进了。对。
是不是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大家都要从天南海北聚集过来，大家好像旅行时间都蛮长的。而且我比较喜欢这次的一个设计，就是这个名卡可以抽出来展开，就是一个日程表。这个还蛮方便的，
但是我一般还是看着去看那个小本本，
但有的时候恰好那个本没带在身上。
好吧，那就这样呗。也非常感谢威黎再次来参加我们这档自上节目
啊，也谢谢艾瑞克的邀请，还有艾瑞克线上的精彩演讲。
哎呀，我觉得我得回来好好歇会儿，哎，真是的，累死了。
够辛苦的，你还要每天那个主持，还有串场是吧？然后还要写那个，
我晚上会去写稿子，
对，写稿，哇，太辛苦了。
对啊，这高强度就是真的是，所以我回来，关键我五一回来这还手上还一大堆乱七八糟事情。行，好，那就先这样呗。
好的。
正如刚才威里也提到，其实在今年的布里斯班的大会上面呢，我也进行了一场演讲。我的演讲的题目英文名字叫 East and West, Greed is Best, 那中文名字呢，我自己起的名字叫东西有网，排版有格。那么这其实呢，是从我因为在2022年呢重新把这个 Grid System, 也就是平面设计中的网格系统啊，那本书正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啊重新把我们做了一个经典版，也就是我把里面的翻译和这个设计的重修了一遍。那以这本书为契机呢，我给在场的这个外国听众呢主要讲了一下，就是我们东亚本身是有我们自己的网格的，而且呢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设计工具呢对这个东亚的网格的适配还非常不好。更重要的一点，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CJK 啊，也就是所谓的中日韩啊，在字体排印领域呢经常会把它放在一起，可是实际上呢这个中日韩是非常不一样的。啊，我们无论是在所用的字符、标点、分写以及这个默认的排版上面呢，都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啊。这个是我在这次在大会上的讲的这个内容。那与往年一样吧，这个大会的这个演讲的内容呢，应该会放到这个 YouTube 上面去啊，可能。这个剪完以后估计要花大半年的时间，不过呢到时候呢大家有兴趣的时候可以我们可以过去看，那大家可以提前到 YouTube 上面呢去关注一下这个 ATAPI 的频道。那么我们就有请下一位嘉宾，那么按照我们老习惯呢请嘉宾做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 Monotype 上海 Office 的陶弟。
陶弟应该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自弹自唱的录音吧？
是的，略有激动。
你平时听我节目吗？
听，但是有的时候听一半儿，太长了，真的是太长，节奏
比较长。对，好啊，那也非常欢迎啊，陶弟来参加我们节目。那还是跟因为这次呢也是在澳大利亚嘛，在布里斯本一起参与了这个 ATAPI 的会议。那么所以呢，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你做了一个演讲对吧？跟大家介绍你的演讲的内容是什么？
是的，这次呢这个演讲是和我的日本同事土井辽太同学一起讲一下中日的这个字体设计趋势。不过呢这个次这个演讲我们在去年也有分享过，北京上海的活动以及在泰国的那个 BITS 会议上我们都有分享过，但今年也加了一部分的内容，包括了我和辽太自己整理的这个中日的一些新的趋势，以及蒙娜去年字体报告中的一点点的小内容。
话说去年上海那个活动，那个是您在蒙娜的微信公众号上面视频号是可以看的是吧？
应该是有录像，
因为上海那场我也去了嘛，然后好像是公开的是吧？我记得好像
应该是录播的。
所以呢其实如果对这次这个主题哈，就是中日的字体趋势这个主题，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再翻回，我们会把这个链接放到我们 show notes 里面去。 Monotype 的中国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呢是有这个视频号的链接的。其实这当然那是去年11月份讲的内容，那你们这次重新就是加了一些新东西对吧？趋势有什么变化吗？
我觉得趋势没有太多变化，我们加了一个坐标轴去让大家更直观的感受一下
啊。对，我觉得那个坐标轴你跟大家讲一下，一个横轴一个纵轴的那个东西
啊。那个横轴呢是工业感到人文感，纵轴呢是情绪化到 original， 这个要怎么翻译，
就更理性的那种。
对对对，当然这个轴是辽太同学总结的，我就跟着他这个梳理了一下，但我觉得总结的这个结果还是比较有意思，就是中文的趋势是从比如说右上角比较情绪人文感的这一头到 现代工业感的这一套。然后日文呢也是这样的趋势，但是它后面在2000年左右又打了一个来回，就是又打回又折回这个人文主义这一块的。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思。前半部分我觉得中日之间的这种共同点是其实是比较明显，根据时代的这个发展啊，技术的革新啊，但是再折回到人文感这一部分，我并没有在国内看到很明显的这种趋势，所以两国的这个差异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点。
是的，我觉得那个图做得非常好，就是对于那个外国的听众来讲的话啊，能把这个东西视觉化出来。然后当然了，我个人也觉得，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日本的字体市场相对来讲是比中国比较成熟一些嘛，对吧？所以我个人也觉得，就是中国之后说不定也会像日本那样会出现那个趋势，就是
对
对吧，然后呢就是走到太工业化，然后大家又会再回来。
对，是的，同意。
其实你们这个演讲的话，因为是两个人演讲吧，对吧，所以呢就是两个人说英语，然后一人说一半，我觉得感觉你好说的比他多一点。
对，因为时间的关系吧，那个本来最后结束的那一段在去年的时候是他来总结的，然后后面我感觉时间有点来不及了，然后我读的可能比他稍微快一点点，就让我来读了。不然我们这个是就有点超时了。
你们的后面都没有那个问答环节是吧？
对，比较紧张，在午餐前的最后一个。
因为今年是这个就是所谓的线下大会嘛。那你是第一次参加 ITAPA 大会吗？
去年有去巴黎凑了一下热闹，但是今年是第一次当演讲者。
而且你去年也是到后面才来的，对吧？
刚开始的时候也去了一下，但是后来就走了，然后到最结束又回去了。
对啊，特别折腾，就是
对对。
那好啊，那今年因为是演讲者嘛，对吧？所以你们这个演讲的话，虽然之前的话这个稿子都是有的，但是你们还是非常精心的进行了这个准备修改，然后两个人还进行了排练，对吧？
是的，我们还是排练了三五次吧。泰国讲的时候也是英文嘛，我们两个，我觉得这次讲的比在泰国的时候状态要稍微好一点，感觉放松一些了吧。起码我比较明显，但是途径同学还是可能还是有一点紧张。看他那天上台前，他也是脸都红了。
这个东西啊，反正一回生二回熟的，所以肯定是啊，多做几次的话就是会比较熟悉一点。站台啊总是这样子的。一开始啊，我看你们还那稿子还对了好几遍，对吧？
对，图景同学也很仔细，改改错字啊，或者是翻页的位置都是调整过很多次。
对，那时候我还跟图景聊天嘛，就讲说因为你们之前就是我的那个演讲嘛，然后我自己也在想，就是我是要把所有的逐字稿全部写出来照着稿子念，还是完全脱稿讲，我自己也很纠结，知道吗？图景就说因为是两个人，所以就会涉及到两个人的配合的问题。如果是像我这样是单纯是我一个人讲的话，那就无所谓嘛，对吧？如果但是是两个人的话，就会有两个人配合的问题。那你自己突然掉链子，会给对方接不上，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那就是你们是把所有的稿子全部都写出来，然后就照到那样念，对吧？
对对对。我也有想过要不要适当脱稿一下，当然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挑战嘛，但我觉得还是因为两个人要一起，所以这个变数有点大。
不过你跟他也合作很长时间了嘛。
希望下次有机会吧，有机会脱稿吧。
而且我很好奇，就是平时你们工作的话，你们都是跟小林章先生一起做的，平时就是工作的话联系会相会对会比较多吗？经常开会啊什么的？
我们会经常开会啊，然后业余也不能说业余时间，正常工作时间有问题我们也会在那个工作软件上聊天。
所以你跟他都是说英语对吧？
对，是的。他让我学日文，我这个觉得不太现实。
那好啊，那实际演讲下来你自己的感觉如何？比如说如果满分是五分的话，你给自己打几分？
4.5分吧。
自我感觉良好是吧？
对对对。
虽然你那个结束之后就没有那个问答环节嘛，但是后来的话比如说在茶歇的时候会有什么反馈吗？就是大家 有没有收到是大家的那些意见啊或者建议啊什么的？
有的，有美国的朋友他觉得对 CGK 的文字还是比较感兴趣的，但是他们也提到一点，就是我们那个汉字他看不太懂啊，什么人文啊，什么几何这种工业感，他看的区别很不明显。所以这次我也后来跟图景同学再商量了一下啊，怎么把这个东西能够表示的更清楚一些。
每种文字有不同的那个造型嘛，但当然了，对方如果是设计师的话，他看造型肯定是能看得懂的。但是呢，比如说这个字更带圆弧啊，或者怎么样，他看肯定是看得懂的。但是因为他没有这个文化背景嘛，所以这个造型是给母语者什么感觉，他这种关联感是没有的。
对，然后他提到我展示出来的那两个繁体的冬字。这个中宫的对比是比较明显，但是有一些其他结构的字，比如说那个图景展示的那个塔族干内，还有那些高难的几个字对比，有一些其他结构的他就看不太出来。那确实啊，对于不熟悉的这些观众确实很难理解的。
那当然了，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看中宫这个事情的话，你不是专业字体设计师也看不出来。
是的，就是黑体。
这个东西还是要专业训练的，对吧？不过就是如果你作为讲的话，繁体的那个冬字的话，就是中间那个田的那个部分的那个宽度的话，是能有一个线索，就是你可以提出来，对吧？比较明显，对。那你跟外国朋友的话，你只能挑这种明显的例子。
对，
你要是对啊，每个字都让你去找中宫，我敢保证很多中国设计师都找不出。
对，意会一下，而且平衡在每个字里面平衡中宫的大小，这个东西太抽象了。
嗯，是的，
每个人感觉都不一样。
好吧，那么接下来就是看今年这次线下大会的感受了。对，那你也听了那么多这个其他的演讲，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
我最有一个。Adobe 工程师讲的那个内容还是印象深刻，就是那个 NUT
啊 ，NUT 的那个关于长体和扁体的那个纵横排版的事情，对吧？
因为我之前呢没有想象到，就是说一个工程师会来讲这个东西啊。当然知道他是来自 Adobe 的话，也是可以理解，但是毕竟这是一个主要是设计师参加的这么一个会议，他作为一个工程师。研究的这么深入，而且做出了比较成熟的效果，还是对我来讲还是非常有感触的。
哎，你之前就不认识 NUT 是吧？
对，我之前不认识他。
NUT 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哦，他原来的教育背景，他是在芝加哥学的那个日本美术的，所以他说一口流畅的日语。他说的日语比那个小林健先生说的还好，而且他原来是做那在苹果公司干过，然后现在在 Adobe， 然后他是负责排版引擎，所以呢，他所有说的那些东西都是从排版引擎的角度来讲的，就是比如说你字体设计师要做什么什么东西，要做多少，你要 matrix 要做成这样，这个东西做完以后交给我排版引擎，我排版引擎怎么来给你排啊？所以他看的角度是跟你不一样的。对于用户来讲的话，当然对吧，用户需要先字体设计师先把字做完，然后呢再用 Adobe 的那个比如说 InDesign 或者用 Illustrator 的那个排版引擎，最后才能做出东西啊、所以这是两方面啊。那如所以你跟他在聊东西的话，你要你了解他的立场，要不然的话有时候会说不清楚。
是的，之前也没有站在这个排版的角度去考虑过。这次算是打开了一点眼界吧。他是在东京工作吗？
不是，他平时是在美国的。然后当然了，这次再次去布里斯本之前的话，他刚好前个礼拜在东京啊、因为4月10号日本他们有一个这个字体日的活动啊，然后所以呢他4月10号晚上用日文讲过一遍他说的那个东西。
哇，那他应该工作中直接和西种老师直接用日文沟通。
对的，他跟西种的话就可以直接用日文说了。对，像20年前日文版 InDesign 的整个的那个架构都是他参与的，日本排版的那个整个后面那个工程怎么排啊什么都是他参与的。嗯，所以他非常厉害。
哇，
然后他也是那个日本排版需求组的成员，对，我是中文排版需求组的嘛，嗯，他是日文排版需求组的，就是在 W3C 里面，所以他讲的那个就是那个什么长体和扁体在横排竖排的时候，所以那个会非常复杂，知道吗？
是，但我觉得有一个点，我那天也跟厉老师说了，就是他在竖排那个窄体的时候，他配了一个很宽的一个 extended 的一个拉丁，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效果稍微有一点怪怪的。
他那张图片里面啊，有五六个状态，然后呢，他是对于排版引擎来讲，哪个状态是逻辑上是对的，就是他列出来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当然他这个逻辑是我可以理解啊，就是因为我是字体设计师嘛，从这个负空间的角度上，我感觉他这个节奏感好像对比有点明显啊，但是。我也理解，就是他要处理各种各样的这种排版的需求啊，各种各样字体，那他用这样的一个逻辑去处理这种啊横竖排的这种不同的情况，是可以理解。
因为排版引擎的话，就是他没有办法去动那个字嘛，就是你字做成什么样子，我排版引擎能做什么，就是根据你设的那个 matrix， 我可以调转过来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我没有办法去动你那个字的。无论你设计师做成什么样子，我排版引擎就作为 Adobe 的排版引擎，作为 Illustrator 或者 InDesign 都要能摆成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他想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知道吗？
嗯，
就是竖排的西纹是什么样的状态，就非常麻烦。是因为正常的时候你要考虑到弹倒的情况，然后呢又有纵中横的那种竖排中横排，又要把那个西纹立起来的状况，排版引擎要坐标要怎么走的问题嘛，其实就是。所以那个逻辑非常复杂。
是的，那个横排的效果我觉得还是都挺好的，横排那三种啊，扁的还有长的啊，那个是挺好啊。关于这个演讲呢，还给了我一点启示啊，就是因为一方面他是一个工程师啊，再去讲这个排版的系统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排版的最终效果是一个会用字的人把这个字排的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字体设计师他可操控的这一部分其实比较少，更多的是这个排版的人，也就是平面设计师的工作。而 Adobe 呢，他们在最大化的去，我感觉是在规范这个排版的规则，加上现在 AI 的这种趋势吧，我觉得 Adobe 呢，它未来可能会越发的出现那种更加成熟的排版工具，可能会引导一些字体设计的趋势啊，或者之类的东西。因为我很难想象，就是字体设计师倒过来去push排版的这个规则，这个是我觉得不太现实的。反而是这种排版的规则可能会push字体设计师的这个方向。
不过嘛，反正我在国内做演讲的时候，上次也跟老弟说嘛，就是字体设计师跟排版师要相思相爱，就是你字体设计师你要考虑到最后排版成什么状况，然后有时候你需要倒推设计嘛，就是你要考虑到最后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排版师呢，你要认真读透这个字体设计师他原本他的做这个设计是什么，然后因为里面有很多就是预设的值嘛，对吧，字距这些值，那排版师有的时候就不应该乱改嘛。然后我前面也说了嘛，这次其实那个长体扁体啊， Adobe 它这个的是这个百千鸟那款字嘛，西冢良子做的。这个产品能出来本身呢，就是很 Adobe， 就是因为你单出一个字的话是没法用的。为了让这个字能发挥最大的效果，然后有 Nut 帮他开发引擎，这就很 Adobe 嘛。你说 Adobe 是字体厂商吗？他自己的确他也有字体，他自己也有自己的那个 Adobe Originals 嘛。所以这点是 Adobe 最强的，就是我又做字然后又做排版引擎，这样的话是最强的嘛。
是的，我觉得这个所有的国内外的这些Foundry应该要警惕起来。
哈哈哈哈。所以当然了，在日本的话，因为这个 Adobe 它的所有那些它也做一些这个字符集的规范的那些东西，在日本的话 Adobe 的这个 Adobe Japan 1的话，这个是事实标准， 就是一个企业他做的东西其实已变成整个行业的事实标准，其他的所有的日本厂商都遵循 Adobe 的那个标准。这个对于用户来讲呢是会比较好的。但从商业来讲的话，对吧， Adobe 一家垄断是不是好事情，这是另外一回事。大公司大家一起联手起来做同样的规范，最后对啊，因为这个做标准还是非常重要的。国内的话对吧，方正做方正的，汉仪做汉仪的，很多东西的话就是各家东西不一样，其实是有时候还是挺麻烦的，对于用户来讲。
是的，然后平面摄影师也不会，就是可能极个别的会深入的去研究这个 Adobe 的软件，字体摄影师去了解排版引擎这些规则的也不多吧。
对啊，反正大家还是要多互相学习，我觉得。
我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演讲，就是那个关于法律 AI 法律的那个演讲。
啊，对，哎呀，特别严肃的一个演讲，大家听了以后都倒吸一口凉气。
但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有价值的，虽然我可能
是的
没有听懂太多，我等着回放出来吧，我会仔细的这个逐字逐句的去学习一下。
你为什么觉得好嘛？对啊，你可以说一下嘛。
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比较小，然后AI 这种东西带来的冲击是必然的，那也必然需要有人去承担这相应的责任，去帮助这些不懂法律的摄影师们，是吧，考虑一下。所以当那个演讲出来的时候，当我听懂了可能30%-40%的一点点，然后我觉得还是比较让自己摄影师心里踏实一点。
因为现在的话主要是 AI 做图像会比较多嘛，所以呢那图像生成的那些东西到底有没有版权，因为那位设计师他是律师是吧？
对，应该是个律师。
对，所以呢他说话非常严谨，然后呢他是美国的律师，但所以呢他当仅是根据美国的法律的这个情景来说这个事情啦。当然但是也非常有借鉴意义吧，对吧，如果你的产品要卖到美国去，或者说你要的多元合作肯定会涉及到这个东西的。对啊，那现在已经在美国有很多判例了，就是关于这个 AI 生成的东西有没有著作权，然后呢人工干预是有你要有多少，对吧，啊，然后呢比如说著作权，那说实话现在版权有那个合理引用嘛，对吧，是你到多少程度算合理引用，然后那今后可能会有多大的判例，当然了，美国的他的那个整个法系是不一样的嘛，他是比较重视那个判例的嘛，那其他地区会有什么样的跟进，这个我们也是需要看的，因为今年关于这个人工智能的当然这是一个热点嘛，所以呢很自然的今年关于人工智能的话题也有好多，对吧，大家有从这个从技术上说写的，有的从设计上说的，但是呢那个关于就是他从这个法律的角度来给大家提醒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演讲。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美国那边关于这些政策更新什么的可能会比较快一点，反应速度会快一点。
所以而且事实上已经有很多判例了，所以就是可以根据他们判例来看一下，我们要提前做好一些准备。当然了，可能对于设计师来讲最直接的话就是需要您自己在创作的时候啊要保护，要自己要多保护自己。要不然的话到时候说不清楚了，就到底是 AI 做的还是自己做的。
我这个 AI 的话我觉得可能先冲击到拉丁吧。
那肯定。
这个我觉得作为东亚的字体设计师也可以稍稍的放一点心啊。
也不是能放心啊，这个东西迟早会来的啊。
对对，先看看拉丁他们怎么玩的。
啊，我再补充一下背景信息哈，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是由 Christine BetUp 啊，他是位博士哦，啊，他带来的演讲呢，就是关于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啊，对这个版权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啊？那当然，他就是提供了，就提出了好多问题嘛，就跟大家一起思考生成式的这个 AI 到底它有没有版权？那么如果有版权的，谁是这个版权的所有者，对吧？因为这些，而且 AI 这个有模型嘛，那这个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会不会构成这个版权的侵权，对吧？因为你本来原来版权的那个范围里面是有这个合理引用的，那你现在这个AI 我用它来做东西，对吧？如果你自己不保护自己的话，这都是以后可能，而且你在用 AI 的时候，你做出来这个东西，因为 AI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工具嘛，对吧？那你用这个工具做出来的东西是不是能属你自己的这个作品权，这个东西的话的确还是需要认真的去考虑的事情。那好啊，那接下来就是参与这个 Etabai 的体验了。因为上次巴黎的话你也是没认真的从头到尾嘛，这次是应该是相对来讲的这四天。第一天的那个工作坊你去了吗？
早上先去了一下方正，在方正的工作坊上还碰到了 Nat， 当时还不知道他讲这个东西，然后后来下午又去了一下李老师那边。
感觉怎么样？
当然我没去其他的这个，不知道这相比较了一下这个这两个工作坊是不是算得上火爆，我感觉不是特别多的人有兴趣这个东西。还是东亚的面孔，就是还是可能占了一半吧，参与者。
毕竟你要对外国人来讲，对吧？像方正的工作坊是给这个中西搭配嘛，对吧？
嗯。
然后劳力的就直接就更硬核了，就直接招用 Glyphs 做汉字，这个对于一般外国设计师来讲的话，还是有门槛的嘛。
是的，太难了。
然后这整个 Etabai 呢，比如说参会的感受，比如说这个茶歇之类的，然后有没有遇上有意思的人啊什么样的。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看到不同身份的人啊，去不都是摄影师了，我觉得这个站到不同人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这个字体这相关的这摊事是挺有意思的事情。就比如这个有工程师，还有律师，还有这个 freelancer 啊，还有专门讲这个怎么做独立的什么 ins 上去做小网红摄影师，这样还是挺有意思的。
啊，对对对，就是你不要一直扎在这个设计圈里面，对，你做设计，你其实你还是要自己要经营你的东西嘛，对吧？要当网红。那再聊到其他的地方，像 Brisbane 的话，你是第一次去咯？
嗯，是的。
整个城市什么印象？
还是比悉尼要干净
啊。你也去了悉尼是吧？嗯，
对，后面去了一下，天气非常好，非常宜居啊，感觉状态环境欧洲啊比巴黎啊柏林都会好一些。
然后你也去稍微转了一下对吧，觉得 Brisbane 的这个文字体验如何？
我和图景在 Brisbane 走了很多地方，也拍了很多路牌。我有印象比较深的一点是他那个路牌上用了一款字，当然我不认识那个字的名字。那个字感觉当然识别性还是不错的，看起来都比较 QQ 的萌萌的感觉。啊，可能和他们这个考拉有关系吧。
哈哈哈哈。其实那天那个第二天的那个主题演讲，那位澳洲的设计师也说了嘛，他总结了这个最近40年澳洲的字体排印的发生的事情嘛，然后他也提了嘛，就是有一款字体就叫 Brisbane 嘛，那个也就是对他们这个城市形象的一个勾画吧，对吧？嗯，
我觉得可能当地设计师的这种生活状态，我觉得是能够影响到他的创作的这种他的灵感什么的。对，
那肯定的，
还是挺好的。
嗯，
适合摄影师待的一个地方。
嗯，不过我觉得他们本地的很多那个设计师啊，就是非常重视那个手写的美术字，就是那种 lettering 的东西，你觉得呢？
是的， ins 上那些图我都感觉这个效果也过于丰富了，不是简单的 lettering 啊，那个插画水平特别高。 我觉得有一点感受吧，简单说一下。那这次去参加这个活动，虽然欧洲的很多方瑞没有来，但是亚洲的一些面孔见到。我觉得东亚的设计师还是，不管是森泽的呀，像我和图景，还有包括我们方正的朋友们，大家都还是比较相对来讲没有那么 social， 相对来讲比较保守一点。但我觉得这个场合还是很有意义的啊，能够帮助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已经很成熟的设计师去开拓思路的。所以建议如果有机会大家有兴趣的话，还是去现场体验一下啊，这个 A 台牌大会还是非常值得参加的。
是的呀。当然你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本来这种社交的话其实就是很点西方式的那个社交方式嘛，对吧？自然这个东亚人可能是不太会习惯。对，
是的。
你本来是一个这样很习惯这种社交的人吗？
没有没有，我和图景都是寡言少语的，到了这种场合对就比较紧张。对，尤其还要跟外国人聊，这个更加的社恐。
但是实际聊起来的话其实也是蛮有意思的嘛，对吧？
对，
我觉得还是对啊，就是要多沟通，然后呢多出来看看，也总是会有一些新鲜东西，说不定还会有启发呢，对吧？
东亚的这些方锥和国外的和这西方的这个情况不一样，东亚的可能这个方锥数量比较少，就在这几家大的，所以这几家大的里面的设计师呢，其实他能够可能影响到本国未来的这个行业的趋势啊，比如说我们这些人都不出来了，可能未来的这个可能的方向就比别人要少一些，这个是我的一点担忧。所以鼓励这个大家大伙都出来。
当然了，我的这个角色的话，我本来就是在外面，所以我更欢迎大家。我每次都是拉着大家一起来扯，包括做这个节目也是一样的，就是多把这个东西介绍给大家，让大家看一下外面的世界，也是蛮精彩的。
哪怕这个不用参与太多社交，也能够感受到很多。是。
好啊，那差不多就聊到这里，也非常感谢陶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好，谢谢大家。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五月份的会员抽奖的礼物呢，就是这次 A-Type I 布里斯班字体大会上面的一个配套的一个展览啊，叫 50-50 的学生巡展的展册。那 50-50 呢，是由 A-Type I 的副主席，也是沙加大学的助理教授 Nada阿卜杜拉主办的一场啊美术字的海报展。那这次的是他们的第一届展览，而这次的其实呢准备的相对来讲是比较匆忙的啊，截稿日期呢是今年的3月20号，我也作为评审进行了学生朋友作品的选拔，最后我们选出的优秀作品呢也就在我们布里斯班的 A-Type I 的这个会场呢进行的展览，然后呢 NADA 还会组织这些作品呢到世界各地去继续的巡展。那这次的这个展册呢也是贯彻了这个名称的这样一个理念，也就是 50-50 啊，所以呢是50乘以50的毫米啊，特别小巧的一个展册。我们也为我们The Type 的会员呢准备了这一份展册。那我们5月份的会员通讯呢将计划在5月28号发给我们在籍的所有的会员，所以呢在5月27号所有在籍的会员都有机会参加抽奖啊。我们5月份给大家送上的奖品是 50-50 这个学生海报展的展册。好的，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可以从各种社交网络上面关注我们，我们在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 Twitter 上面的账号呢都是 The Type T-H-E-T-Y-P-E， 而在 Facebook 上面呢也能通过 Type is Beautiful 找到我们，当然大家更可以在我们的主站也就是 Type.com阅读更多的内容，并且关注更新。还是那句话，欢迎大家使用邮件的形式来给我们写反馈，我们的邮箱是 podcast@thetype.com。 那本期节目呢由 Eric 主持，是 Eric 在 macOS 上剪辑制作完成的，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